生命越来越成长，生命丰盛，这是描写基督徒在苦难中的成长。各种宝石是描写基督徒在苦难中磨练，在高压高温之下人不能忍受的那种境界，他们才形成。所以他们是什么？四四方方的围绕着城，城是一个四方的。那么这个城呢，围绕着神呢，神的光就照在这些宝石上，这些宝石的闪闪发光，不同的颜色，这都是那么闪闪，看多么美。将来我们在天上，就是各样的宝石，神的光辉反射到我们身上，有的是红的，有的是绿的，有的是紫的，哎呀，万紫千红啊！我们各种光彩一起被神的光辉激发出来，反射出去。这种光辉就是将来在天上的第一个光。这个城呢，就是将来到了天上第一个组合成的城。那么城的当中呢，就是神和羔羊做成的殿。啊，没有灯，城内不用日月光照，因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主的，所以这个就是这样荣耀的一个光景。在下边还有几句话是我们另外要详细解释，就是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他。啊，24节，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他。将来还有列国，那么这个城叫什么呢？叫诸天掌权之国。那么还有更多的地方，大的范围乘以万，那叫神的国。神的国外边就有列国，等我们详细查考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这个关于国的国度的组合要具体的来说，在圣经里说的是一个国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组合天上的新耶路撒冷，就是由这些宝石，由这些珍珠，由这些玛瑙，由这些绿宝石、红玛瑙啊、鼻洗啊，由这些珍珠啊，由这些金晶啊，由这些东西组合的，没有一样是没有价值，没有一样是不尊贵不贵重。所以将来到那边，没有一样不是受过磨练，没有一样不是经过火的。所以将来我们将来要建筑到天上，要建筑在那天上的至圣中心，你一定得要经过火。这就补充那个14章，启示录14章，那里有几个条件啊，这边补充呢，说你必须要，譬如金晶。约伯说，神知道我的路，我经过试炼以后必如金晶。所以经过试炼如金晶，比如说啊，我们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的金子还是宝贵的。信心经过试炼，这些都是什么？都是神拣选我们的他的。我们将来建筑在那个城里，建筑在那个执政中心，天上的星也有他的诸长子选上了进入那个会，权力超重，大有尊荣啊！我在那里与主一同统管万有，都必须是这样。我们
启示录要道略解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69讲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69讲。我们打开启示录21章，我们从第9节读起，读到第27节。启示录21章第9节到第27节，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代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气，指给你看。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加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留下来指示我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，有高大的墙，有十二个门，门上有十二位天使，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东边有三门，北边有三门，南边有三门，西边有三门，城墙有十二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。对我说话的拿着金镰子当尺，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，城是四方的，长宽一样。天使用苇子量那城，共有四千里，长宽高都是一样。又量了城墙，按照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144肘。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金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，第一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，第五是红玛瑙，第六是红宝石，第七是黄碧玺，第八是水晶玉，第九是红碧玺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玛瑙，第十二是紫金，十二门是十二颗珍珠，每门是一颗珍珠。城内的街道是金金，好像凝透的玻璃。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，凡不洁净并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，总不得进来。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，才得进去。我们现在看到天上最后的一个建筑，就是一个高大的一个城。那么这个是象征性的吧，不是将来我们真正的到天上去有一座城。有的人呢说做一梦，梦见呢进到一个城里，好光亮，说就到了天堂。当然他是根据这个圣经启示录里所说的这个城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因为这个城是个象征性，是一个意象中需要给我们啊启示出来那一个荣耀的光景，用一个画面来告诉我们将来的荣耀里是怎么样的结构。城是指的结构建造说，你看这个城很特别的，里头没有殿，这个殿就是神和羔羊的这个。神难道说变成一个建筑物，变成一个殿啊？羔羊变成殿，所以你看22节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那神和羔羊是城的殿，成了建筑物。那下边羔�羊啊，第23节，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这一个 羔羊又是一个殿，又是一个灯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利用什么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从这些地方是懂的。城啊，说到殿，不过是城的中心，因为殿一定是建造在这个城的中心，灯一定是发光的。比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我们的灵也是灯啊。圣经里说，你们的灯要点着，点着呢，就是我们的灵要明亮，要亮起来。啊，像这些话呢，我们要懂。比如，大卫是雅各的灯啊，所以在圣经里讲这个灯呢，是指着灵所，指着发光所啊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明白，这个城是围绕着的意思，四方的，是整整齐齐的意思。城是四方的，关于那个尺寸呢，那就是一个数量的意思。譬如144是12个12啊，那就是天上的完全的完全啊。那么12都是行政管理的数，12个字牌，12属父的名字，12个根基啊，12位天使，那都是天上那个完全的数字，行政管理数字。那么关于形容各种的宝石，那就是说各种的印度，那里也有一个预表，就是说到以色列12个字牌，比如碧玉啊，是拿弗他利啊。那么比如说碧玉啊，是指的拿弗他利说的。那么蓝宝石是西面啊，绿宝石是流变，红玛瑙是亚瑟啊。那么红宝石是流大，水苍玉是淡啊，红鼻喜是伊法莲，红鼻喜是以撒迦，以撒迦，红鼻喜是以撒迦，紫玛瑙是以撒莲，紫金是便雅悯啊。那么这个怎么算的？因为在什么大祭司胸前有一个胸牌，胸牌啊有12块宝石，每一块宝石代表一个字牌，所以按照宝石的这个解释，也代表以色列12个字牌，这是神拣选的12个字牌。所以在每一个宝石啊是一个字牌，每一个字牌都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他们比如说犹大是战子的意思啊，以撒迦是价值的意思啊，西布伦是同住的意思，流便是有儿子的意思，他们每一个名字又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来说这些宝石，这些也是一种，不是说将来到了天上就真有这些宝石，是拿这些宝石来形容将来的那一种啊建造的材料的坚固荣耀，是拿这个来形容。所以我们懂得圣经启示的方法，就是拿这个各样宝石形容它的尊贵荣耀光辉啊。你看这里说了，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，如同极贵的宝石。神的荣耀光辉啊，如同极贵贵重的宝石，这里宝石有三个意思，荣耀光辉极贵啊贵重。所以将来我们到了天上被建造起来的时候，都是荣耀光辉宝贵。所以在圣经里说，建筑的材料是金银宝石，有草木的建，那金银宝石都是受过磨练的，在百般的试炼中成 完全完备，毫无缺陷。圣经里说是无瑕疵啊，比如启示录第十四章，说在他们口中全部是谎言，因为他们是没有瑕疵。这个是不行的，宝石啊，形容他们的啊荣耀光辉极贵贵重啊尊贵，那么他们没有瑕疵，是晶莹透亮啊，将来都要这样才能建筑在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一个执政中心。我们一谈到新耶路撒冷，就是一个建筑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建筑的，因为建造之功是神要经营建造，神要建造一个永世的在宇宙中心的一个执政中心，神要在那边发号施令啊！你看，有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这个城是围绕的，方方整整，又高大又辉煌，围绕着这个神和羔羊。这个城是四方的，那么它的建造的怎么样建造？就是拣选的，是被拣选的。所以这些被拣选的材料，这些经过试验的材料，这些经过熬炼的百般的试炼啊试验，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说，经啊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。所以每一个宝石都是经过试验，经过熬炼，百般的试，百般的炼啊，他们试炼以后是成全完备，毫无缺陷，达到一个完美的地步，变成了宝贵的一种宝石啊。那么这种宝石呢，都是经过千挑百选。我曾经到过宝石的出产地，比如泰国、缅甸，那边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也顺便看那个他们有一种地方做宝石画，就是拿宝石贴那个画。哦，那个宝石就不值钱，你多了一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宝石都是把那个好的宝石啊拆开了，找到了，取出去以后剩下的那个石块，那就不行，那个没有用处。不管没有用，他们就磨成粉，把它打碎，打碎以后呢，还是透亮的，还是晶莹的，就把它来贴画啊，把它来按照一个图啊，拣选颜色贴上去，贴成一幅画面再卖。哦，那个不值钱，那个卖一个画还不如买一颗小宝石，一颗小宝石可以买个十幅画。所以这个宝石是经过挑选，不管经过挑选，一个原石也不值钱，一块原石也不太值钱，它要切掉很多啊。比如20克拉一块钻石，起码得要30-40克拉一百块，然后呢还要磨，还要把它画好了图，计算好了，象征好了，还得要最好的工匠手艺啊，他来磨成一块什么心形的啦，方的啦，什么有棱角的新的了，它可以磨成各样的。那么他要看那块宝石，他要拿显微镜，要详细的观察，要左右前后看啊，当然有瑕疵的地方，因为真正的原石里边都有一点瑕疵，有的有小裂纹，有的小骨沟啊、小角了，他因为是矿物的结晶嘛，总归里头有一点点，他要选那个最没有瑕疵的那一块，那一个地方磨出来，那是上等货，那个是最宝贵的啊！一小块真的好的，他们叫做4C 啊，那么达到四个标准：重量的标准、光彩的标准、激光率的标准，还有它的纯净标准。达到四个标准，然后才能够算是一块宝石。所以，感谢主，我们基督徒也在神众多的矿石里，百般的挑选。 神要选了又选，把其他不好的都不要，最好的那一个啊，在那一堆中最好的一块拿出来以后，还要经过啊前后相看啊量啊，那么审视啊，在那里要弄很久，就是那个工匠雕刻这个宝石的时候，你还得看那真是费劲儿。所以一个艺术品是经过艺术眼光审断。那么做宝石啊，全世界卖钻石里头是最好的钻石，还是以色列，以色列的工是最细，比如泰国也有，但是不是粗糙，它磨的那个面那个棱角啊都不够准确啊。那么以色列是最好，比利时也是很好，比利时是我的是很有名的啊。那么这个世界钻石现在又有很多地方开始，比如现在台湾在高雄开始有些宝石加工，有很多的这个钱，那边人也很巧，所以东方人的这个手很巧，但是这个品质就各矿区不同，比如蓝宝石、红宝石，蓝宝石是斯里兰卡最好啊，比如蓝宝石是缅甸最好，红宝石是柬埔寨最好啊，所以在它各地出产的这个宝石，比如玉就是核电玉，新疆的最好，其实产玉的地方多得不得了啊。那么最好的那个选出来，还要经过工匠啊来审视，来前后左右上下详细的透视，拿着各种镜子，拿着放大镜，拿着显微镜，要按照观察，观察以后要按照它形状纹路把它雕刻琢磨，要经过十道手续才能把它弄得完整毫无瑕疵啊，最后要称它的重量啊，然后就按照多少克朗来卖最高级的无瑕疵，那是最高级的钻石，那是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这个宝石啊这个事情要说就很有趣味，正好像主耶稣基督在各地，在全世界各处各地来拣选，拣选从人的当中拣选，千万人中拣选。今天您坐在收音机前听，你是某人拣选，你看也许在你的村庄，也许在你的镇上，也许在你县里，有多少人他们得不到，居然你能够被拣选，这就是一个大神就要观察，神要从天上用会幕系统查看，然后想安排环境，先按照你的情形来设计，所以各个宝石没有一个一样啊，就是没有一个是相同的，就是各有不同的光彩，各有不同的这个造型，各有不同的棱角，神就按照这个宝石的它的啊，就是我们这个能够做到的情形，神不把我们弄成一个模子啊，不是，要那样的话很简单，用机器造就可以，但是神是在各种环境有各种巧手来琢磨。我们中国说玉不琢不成器，玉要不琢它就叫璞，璞就是一块笨石头啊，那么虽然是玉，但是它是块璞。我们记得中国有个故事，就是和氏璧，有一个佃客，他在山上发现了和氏，他认识他说这是不好的玉，是一块玉，他就献给这个王楚王，他对他说，他说这个是一块好的玉，结果这个王当然不相信了，就找了工匠，找了玉匠，找了那个拆璧的，说你看看这块是不是，那玉匠看这是块石头嘛，这个骗人的，结果好了，王就欺君，有时候叫欺君，就把他的腿给他拿掉了啊，截掉一个腿，他就哭啊，他回去腿断了边，把他截起来，把他裹好啊，加了拐杖，他还抱着他这块头啊，就在那里哭。结果后来人就问他为什么哭呢，他就很不识货。后来另外一个王啊登基了，他又去献，这个王朝又 他还说又是假的，就变成这又是给他破石头拿来。那么吴石厚就把他又把一条腿给砍掉，砍掉了以后，这个卞和就又哭，甚至哭得气出血来，眼睛会流血。那么结果就会又一个王来说你到底是怎么样，他又去讲他说我的事情。后来找了一个识货的啊，一个好一点的工匠一看说可能，叫他们打开看看，最后一打开一看的话不得了，是一块上好的玉啊。那么后来据说这个和氏璧就刻了秦朝的传国玺啊，就刻了这个国王做的玉玺啊，一直传下来，说奉天承运，吉寿无常，这是中国的故事。说那个宝石没有取出来以前，看起来不过是个石头。我们都是活石，我们需要细工才磨，要千挑百选，从千万人中拣选，所以我们才金贵才贵。神的拣选是选了又选，选了又选，最后还要琢磨了又琢磨。按照你的形状把你琢磨成一块宝石，然后把你建造在那一个天上的荣耀的至圣的中心，你才能在那里反射神的荣耀，反射神的光辉，你才能透明，你才能明亮如玻璃，明如水晶啊，你才透亮晶莹剔透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在天上荣耀的中心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这样解释也正好。这个城是许多的基督徒被建造起来，四四方方围着神，整整齐齐，那就圣经里说什么啊，联络着整齐，四四方方，方方整整，联络着整齐，各方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结合起来。这个就是羔羊的亲，就是基督的身体啊，就是将来天上的至圣中心是怎么结构起来。所以在天上有这么一个荣耀的一个祭坛。那么关于说他的尺寸呢，它都是属灵的话啊，四千里是包括地所有四方长宽一样啊，那么高144肘都是这个属灵的完全数，所以在天上是一个完整的荣耀的一个祭坛，建造好了，配搭整齐，联络的合适，他们围绕着神，以神为中心，他们反射神的荣耀，反射神的光辉啊，他们是晶莹剔透的，这就是将来的光景。亲爱的弟兄，我们就看见天上的荣耀的光景。我们暂时停在这里。
启示录绕道略解第70章70章启示录绕道略解第70章我们打开启示录第21章，我们看启示录21章第24到27节。烈火要在神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他。城门白昼总是关闭，在那里原地有敌人，必将烈火的荣耀尊贵归于他。凡不洁净对那行可证于一宝之间，总不得进来。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，才得进来。所以这个荣耀的中心，这个至圣中心，宇宙的至圣中心，